司马懿来到上房谷的谷口这儿，他一看魏延不见了。司马懿已经心里头有数了，说诸葛亮把粮草全部囤积在上房谷了，可是他没有马上领着他这两个儿子进这个谷。为什么呢？司马懿站到谷口这儿，他犯了犹豫了，这上房谷里头有没有伏兵啊？如果诸葛亮要在这儿设下埋伏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所以他呀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司马师司马昭这么一看父亲犯犹豫了，这哥俩就明白了，准是啊担心这上房谷里头有没有埋伏，唯恐中了诸葛亮的计。司马昭一点手，叫过一个小校来，伏儿嘱咐他几句，这小校说声遵命，一扭头就跑到上房谷里去了。司马懿这爷儿几个呢，压住大队人马在谷口这儿等候着，说目下钟点啊有这么一刻多钟，派进谷口的那小校跑回来了，回来交令说我进上房谷里看了，里边静悄悄的没有动静，根本没有伏兵。哦，你什么都没看见吗？啊，启禀都督，我看见里面呢有无数的粮仓。啊，司马懿用手捻着胡须，眼珠一转，随后冲司马昭打了个招呼，司马昭就明白了，光派这么一个小校进去探看一番不行，还得派人，如是者三次，三次回来禀报，都说没伏兵，所见到的这上房谷里边完全都是大小粮顿，那粮食顿数不过来，足以说明这儿就是西蜀军的屯粮之地。要说司马懿该放心了，他应该催马进谷了，没有。司马懿扬起脸来想了想，轻轻舒了一口气，随后眼珠一转，看了看司马昭，司马昭就明白了，父亲呢，还是不放心，这意思是让我进去看看。爹爹您在这儿稍后片刻，孩儿进谷中去探看一番。说完了一催马，司马昭进去了，司马懿和司马师在这儿等着吧。等了好大半天呢，忽然呢就听这山谷深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蹄声是由远而近。当时这爷俩就听出来了，这是司马昭回来了，不用说人走路，连那马蹄声都能听得出来，确实是司马昭。他从这上房谷出来到他父亲司马懿的跟前，低低的声音告诉司马懿，父亲请放宽心，里面确实有无数粮仓，根本没有伏兵。哦，这回司马懿可完全放心了，这说明啊诸葛亮把粮草囤积在上房谷了。为什么这儿没人马呢？因为岐山大营让我给劫了，诸葛亮把精兵能将全派到那儿去护大营去了，我应该趁着这上房谷空虚之际把他的粮草给他劫了，我让诸葛孔明是不战自败呀。想到这儿，他把枪往起这么一举，轻轻一晃，这就是等于下了一道军令，随我进谷。司马懿的人马就进了上方谷了。现在是什么时间呢？太阳刚刚压山，看什么呀都很清楚。司马懿进来这么一看，哎呦， 可把司马懿给乐坏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上房谷里边有数不清的粮食盾呢、啊。一看这大小粮盾，还有板房、草棚、粮垛，哎呦！司马懿明白了，感情诸葛亮把从剑阁运来的粮，以及他岐山大营的粮，还有劫我的粮，全都囤积到这儿了。司马懿过于激动，真不容易呀、啊！诸葛亮用兵如神呐、啊。他计谋过人，谁不知道那是当代之奇人呢？但是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诸葛丞相他万万也没想到，今天我司马懿给他来个声东击西，我派兵劫他岐山大营是假，他绝意想不到我会带领人马偷袭上房谷啊！哈哈，我要是把他这粮草都给他毁喽，诸葛亮，你屯田管什么用？屯田你不得一个粮食粒一个粮食粒的往地里种吗？虽然说一子入地万树归仓，哎呀，那可不容易呀、啊！你得费出多大的功夫？那得等几个月粮食才能打下来。哪儿找这么多现成的粮食去？你说把司马懿给乐的呀，简直的那心是腾腾一个劲儿的跳。司马师司马昭一看，哎呦，父亲从来脸上没有露过这样的光彩呀、啊，怎么这么高兴？弟弟，果然此处是西蜀军屯粮要地。嗯，不错，您看该怎么办呢？咱们是不是传令小校把这些粮食给他劫走啊？哎呀，司马懿摇摇头，那可不行。怎么呢？这粮食太多了，这都是诸葛亮用木牛流马运来的，咱们带这几千兵能劫他多少粮啊？再说背那点粮有什么用啊？那么一跌跌之间，我看不如付之一炬，给他点着了算了，烧啊！对，哎呀，司马师一想，不行啊，怎么了？这粮食盾也太多了，这么大的粮食盾，烧着可也不那么容易呀、啊。你得找点引火之物啊，起码说得撅巴点干柴、细草什么的。要是有硫磺、焰硝，那就更好了。司马一笑了。我儿何必着急呢？为父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出大营之时，我单派几百小校带着硫磺焰硝呢，你就撅巴点干柴呀、啊，这把大火就算点起来了。遵令。司马师也高兴了，想找点干柴。这时啊，司马昭举目这么一看，哎，兄长且慢。司马师一瞧，怎么了？不用找干柴，这儿有现成的。嗯，这句话司马师没怎么样，把司马懿吓了一跳。什么？有现成的干柴在哪儿啊？爹爹请看。说着司马昭用手这么一指，司马懿顺他儿子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啊，有好多那草棚子、小板房上边都堆放着好多干柴。再一看这粮盾下边啊，有那大捆大捆的干草啊，最少的那一堆是十几捆在那堆着。啊，司马懿打了个冷战呢、啊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没听说自己的粮仓、自己粮食盾旁边堆放干柴细草，难道说这是给我准备的吗？准知道我今天来纵火，是不是其中有诈呀？司马昭这么一听，嗨，弟弟，您过于多虑了。 他这不是堆放着干柴细草呢吗？那不是就省了咱们的事了吗？还管他那干什么呀？来，点起火来。司马昭这个话刚刚出口，曹魏军这些小校啊，还没等把那引火之物举起来呢，忽听他们身后山崩地裂一声响啊，呼噜咔嚓，哎呦，把司马懿以及他手下的三军给吓了一激灵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哪座山倒了？大家回头这么一看，只见由他们进来的那个谷口那儿啊，那两山峰上边掉下来无数条火龙啊，噼里咔嚓，噼里啪嚓，噼里哗啦咕咚！哎呦，哪儿是火龙啊，是滚木啊！两三个人合抱不过来那么粗的大树，摘了帽去了根，上边撒上油再把它点着了，由两边山峰往下这么一放，可不是像掉下来多少条火龙似的吗？那声音真像地裂山崩一样啊！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把曹魏军的归途给掐断了，把谷口给堵死了。哎呀，司马懿大叫一声啊，往前这么一撞，差点接马上灌下来，让他儿子司马昭给扶住了。爹爹不必惊慌，不必惊慌，把司马懿吓着了，这不完了吗？这不是，赶快夺路离开上房谷，快撤出去。三军一听，对，撤哪儿去啊？撤上房谷外边去，从哪儿撤呀？由刚才来的那道不行了，刚才来那道让火滚木都封死了，那就得往前走呗。走啊，哗，一拥而上，他们由那大葫芦肚啊跑进那小葫芦肚来了，一看这儿也一样，到处都是粮食盾呢。嗨，司马懿想，别管粮食盾了，咱先从上房谷出去，比什么全好。有人跑回来禀报，启禀都督，出不去。司马懿听，什么出不去？难道说就是我们进来这条绝路吗？不是，前边是有一个谷口，但是那地方是两山夹一沟，看天一条线呢，只能过去一人一骑。这么多的人，五六千，要想从那葫芦嘴那儿出去，一个挨着一个走，半个月也挤不出去呀。一块往上拥，那还不全死在那儿啊？赶快回去吧！哇，由那小葫芦肚啊，又跑回大葫芦肚来了，来回在这转葫芦。司马懿一瞧，别总在当地这儿打磨磨啊，得想主意出去。大伙儿一听，谁不想出去？我的都督，他不是出不去吗？后边的道插死了，前边是个小葫芦嘴儿，没法往外走。嗨，爬山呐！骑兵都督，人能爬，那马上不去。哎呀，司马懿一听，还要马干什么呀？人走比什么全强，赶快往山头上给我冲！这些人呢，呼嚯，满山遍野，到处都是曹魏军呢。刚爬到那山的半当腰，就听那山头四周一阵梆子响啊，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，哗！哎呦，万箭齐发，箭如飞蝗啊！长的是凋零箭，短的是连珠弩，同时这箭和弩啊是射中哪儿哪儿就着啊。怎么回事？感情把那箭和那个弩的那杆全掏空了，里边全装着硫磺焰硝呢，梆直要多上你，噌就是一片火呀。这还了得，曹魏军重箭无数，都打半山轱辘下来， 刚才往上一爬要夺路而逃，现在好全成了火球了，全打那山上滚下来了。这一滚下来可就乱了，怎么了？有的小校在前边跑，中箭轱辘下来了，后边往上这么一拥，整跟前边撞上，后边这些小校也全都着了。小校互相拍打身上的火呀，这么一拍打，叽里咕噜一滚，正好就滚到那粮食盾旁边去了。呼的一下，粮盾着了。粮盾旁边有不少干草啊，那见火还不着啊。还有的小校滚到那板房旁边去，板房子着了。有滚到那草棚子旁边的，那草棚子就着了。哎呦，这一烧啊，光是这上房谷里的这些假粮顿和那个板房草棚子着了还不算，有好多曹魏军身上还带着硫磺焰硝呢，因为他们是来放火的，把身上那火也引着了。哎呦，这些曹魏军烧的是满山谷乱蹦乱咕噜，不咕噜还好，越咕噜火越大。怎么回事呢？连曹魏军都奇怪，滚到树旁大树着，滚到草棵旁边草棵着啊，就瞪眼看着从那石头缝里边往外钻火苗。感情这上房谷啊，前后这两个葫芦肚里边到处撒满了硫磺焰硝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树着了，草着了，石头着了。开始这些曹魏军往四下里拼命奔跑，有的满地打滚，想把身上的火压灭。这火越来越大呀，这些曹魏军就开始扎堆了。哎呦，这扎堆更坏了，盔缨着了，战袍烧了，靴子着了，连马尾巴都着了。对这些曹魏军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粮食盾，粮食盾里哪有粮食，完全是柴草啊，一个柴火垛着了都不得了啊，何况在上房谷这么大的一块方圆里这么多柴火垛呀，全着了。一眨眼的功夫，上房谷就变成一片火海了，到处里是浓烟滚滚，烈焰飞腾，噼噼啪啪，呱呱杂杂，火舌一窜几丈高，一窜几丈远呢，把这些曹魏军烧的是呼天喊地呀。开始司马懿还很震惊，他想从这烟云火海中冲杀出去，一位三军主帅遇事就慌张怎么能行呢？火攻之计，这是军家常用之计，算不得什么。开始他指挥他这些三军呢，还很整齐，还算是有条不紊。他把令旗一摆，说东就是东，说西就是西。可是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他这些人马就乱了，司马懿指挥谁也指挥不了了。他看了看身边只剩下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，这哥俩呀保护着他父亲想夺路而逃。可是哥俩往四外看了半天，没这么一条路，整个上房谷是举目尽火，没别的了，看哪儿哪儿起火苗。司马师可有点懵了，现在只有司马昭还比较清醒，他不住地安慰他的父亲，爹爹休得惊慌，孩儿我背也要把爹爹您背出上房谷。司马懿点点头，我儿不愧为军中大将。啊噗，怎么了？司马懿的盔扔着了，他赶快解开搂海带，啪叽把盔扔了。司马懿用手这么一捋胡须，感情这时候他那袖子已经起了火了。不好，怎么了？胡子着了。嗨，这时候还亮什么派头啊？司马师司马昭赶快过来帮着他父亲扑打，困难了，怎么打轻了不行，打重了不行，
轻了，这火扑不灭；重了，把老头槽牙打掉了，怎么办呢？司马一低头，哎呦，枕袍着了！司马师、司马昭赶快把司马懿由打这坐骑上给拉下来了。
这时候，司马师那马也着了，只剩下司马昭这一匹马了，
让给父亲骑吧。哥俩拼着命，用足了全身的力气，把司马懿给扶上了鞍桥。司马懿的这身子还没等坐稳呢，也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支冷箭，扔，噗，整射在马耳朵上。
这支箭也是带着火的箭呢，
这马吓得往起这么一拿桩，咵嚓，一下子就把司马懿打鞍桥上给掀下来了。司马懿肉大身沉，这一摔要搁平常啊，就这一下就起不来了。今儿个司马懿腾一个鲤鱼打挺愣蹦起来了，这是非常时期呀、啊、哪是什么非常时期呀、啊、他坐在火上了，把他给烧的蹦起来了。司马师、司马昭赶快帮着父亲扑打身上的火，他们光顾忙和司马懿了，你倒瞧瞧你们二位，司马师、司马昭啊，身上全着了。司马懿赶快帮着他们哥俩扑火。就在这时，司马昭猛这么一抬头，他透过这灼人的烈火和腾腾烟雾，隐隐约约的在远处山头上看见了一把红罗伞。哎呀，司马昭心里说呀，那是不是西蜀丞相诸葛亮啊？我父亲未来上房谷劫粮，他煞费了一番心机呀、啊、明劫岐山大营，实际是来上房谷焚粮，想捉诸葛亮。没想到啊，我们父子没捉到诸葛孔明，反中了人家的火攻之计，纵然没有烧死，羞也得羞杀呀。司马昭没敢跟父亲说，说您看看那是不是有把红罗伞呢。现在司马懿也顾不得看了，爷儿三个已经抱成一团了。司马昭看见的确实是红罗伞，红罗伞下站的正是汉丞相诸葛亮。现在不是太阳压山了吗？要不然司马昭还看不见这红罗伞。太阳的余晖映着火光，火光映着余晖，反射在诸葛丞相的身上。只见这位诸葛亮浑身上下是金光缭绕，瑞彩千条啊！丞相左边站着魏延，右边站着张仪。魏延是引司马懿入上房谷的，张仪是奉令在这儿设埋伏，埋下硫磺焰硝烧司马懿的。这二位紧随丞相的身边。这时的魏延呢、啊，那可真是打心里往外佩服了丞相的神算。开始这魏延说什么也不信，怎么能够司马懿能领兵到上房谷来呢？他连大营都不出啊，他会真来了？你能不佩服丞相的神算吗？眼看着就要把司马父子化成灰烬了。嘿嘿，丞相，您真称得起是当代之神人呢。魏延把大指挑起来了，他偷眼看了看丞相诸葛亮，哟，魏延一阵惊喜非常。怎么回事？他看诸葛亮笑了，可真不容易。我随我家丞相六次兵出岐山，很少见丞相这么笑，尤其是这一次。从汉中动兵一直到岐山扎营，没看见过丞相脸上有笑容啊。今天我家丞相站在上房谷的山头上，面呈喜悦之色，说明他的妙计成功了。 再有片刻之功啊，司马父子将要在火海中被烧成灰烬。这时司马懿啊，抱住他的两个孩儿司马师和司马昭，是放声大哭。司马懿动了情了，自己又读兵书战策，厮杀了大半生啊，没想到今天在上房谷败得如此之惨呢、眼看就要葬身于火海之中，自己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为国捐躯，虽死无恨，可是我这两个孩儿……他看了看司马师和司马昭，天哪，我司马父子今朝休矣。司马师兄弟两个也是失声痛哭啊。就在这时啊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咔啦，可把司马父子吓坏了，当时是魂飞魄散。他们以为上房谷这把大火呀烧得还不够劲儿，大概上房谷爆炸了。不是，唰，紧跟着就是一道利闪，哇，大雨是倾盆而下。啊，司马懿当时抬头这么一看呢，简直都把他给乐晕了。好雨，及时雨，救命雨呀！他用力把司马兄弟往两边这么一推，司马懿跪在地上，嘣嘣嘣是响头碰地。苍天有眼，天不绝我司马氏，儿啊，随速快逃！顺着原路往回跑啊！当他们跑到这个谷口这儿的时候，一看滚木上的火全都灭了，快把这滚木扒开！扒开，哪儿找那么些人去？他带进上房谷来是5000人呢、大概这一烧啊，给烧去了有4700，还剩下200-300人了。一个个烧的是胡不浪啃呐、有的有帽子没有衣服，有的有衣服没帽子，被这些军校都给烧懵了。开始他们就在那儿站着，扔着雨这么一浇啊，稍微清醒了一点，这些军校才发现他们都督顺原路跑回去了，这些人就跟着跑过来了。现在听说扒木头，扒吧，这要是像刚才进谷时候那个精神头啊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这滚木扒开了。现在不行，好多军校身上都带着伤呢，兵器都扔了，手里头没工具，就凭这两只手搬这滚木。木头上的火是没了，但是还烫手呢，费挺大劲搬开了那么几颗。哎呀，司马懿急得直跺脚啊，这么搬得搬得多会儿去，搬得天亮能把这道给清扫出来，不行就顺着滚木往外爬吧。司马父子啊，是你推我，我拽你，又在这滚木上头连滚带爬呀，玩命的逃啊。这时远处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望着这瓢泼的大雨，听着这滚滚的雷声，他亲眼看着司马懿父子由原路逃出去了。诸葛丞相叹了一口气，唉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可强也。